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案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有灵的活人来自尘土，归于尘土。
众生之母面临蛇的诱惑，
洪水灭世，奉命建造方舟。
信心之父经历重大考验，探索人性与神相遇。
圣经人物查经系列，
创世纪。
大家好，我是罗文辉，又开始我们创世纪的人物查经。今天呢，已经来到第二十集了。好，请你们介绍自己吧。
大家好，我是苏巧燕。
大家好，我是文玉。
大家好，我是月月。
好，大家好啊。今天我们查的经文是创世纪的第二十五章，主要呢就是谈到以撒的两个儿子，就是雅各和以扫两兄弟的事情。今天我们看是创世纪二十五章的二十七到三十四节，经文呢不算很长啊。那不如月月，你给我们念念二十五章二十七到三十四节这段经文。
好的，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七节，两个孩子渐渐长大，以扫善于打猎，喜欢生活在田野，雅各为人安静，常常住在帐篷里。以撒爱以扫，因为他常吃以扫的野味。利百加却爱雅各。有一次，雅各正在煮豆汤的时候，以扫从田野回来，疲乏得很。以扫对雅各说：求你把这红豆汤给我喝吧，因为我疲乏得很。因此以扫的名字又叫以东。雅各说：你要先把你的长子名分卖给我。以扫说：我快要死了，这长子名分对我有什么益处呢？雅各说：你先向我起誓吧。以扫就向他起了誓，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卖给雅各。于是雅各把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，以扫吃了喝了就起来走了。以扫就这样轻看了他的长子名分。
好，这一段经文呢，那个重点就是讲到以扫这个哥哥呢，有一次他非常累的时候，就因为要喝红豆汤，结果就卖了自己的长子名分给弟弟雅各啊。这个重点在这里。好，我们慢慢来看这段经文了啊。我想问问大家，这个以扫和雅各两兄弟啊，以扫和雅各两兄弟，他们在性格和日常的生活上面有什么分别，有什么不同呢？
就很大的分别了
啊，请说。
一个呢是非常的活泼活跃的，
嗯，
很喜欢动来动去的打猎，
到处跑，
对，到处跑啊，嗯、很可能他的肌肉也是很强壮的。但是另外一个雅各呢是
好像运动型啊，这个、
哦、对，一个运动型、嗯、那雅各就是书生型、
哦、
可能他的忧郁
小生型
是比较白净的，
连他白不白净你也看得到，
就是现在的小鲜肉的感觉吧。哦，
我还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形容雅各。我觉得这个姨嫂呢，她喜欢打猎嘛，可能就是比较好勇斗狠。他也许是比较向往自由奔放的那种生活，不太喜欢被人管住的，最好就是不受约束的，就会活得比较舒服一点。
而且这个姨嫂啊，感觉她有一种大大咧咧的感觉，就看她这种语言中啊，就能看出她那种啊气喘吁吁，然后着急忙慌，然后就回来说：“哎，赶紧给我喝，赶紧给我喝。”
讲话又很大声的那种。
对对对。然后雅各呢，就是那种比较沉稳冷静。哦，你想喝？哎，那你得先给我点什么？这样，
沉稳，
用头脑的。
是是是。
也许雅各有点宅吧，宅，因为他经常会留在家里，住在帐篷里嘛。
但是他好像挺懂得用脑啊，
聪明一点的，
聪明啊。用脑筋啊，非常灵活的这么一个人啊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看，你认为他们的父母亲，也就是以撒和利百加啊，父母亲对着这两个儿子，两个儿子很不一样啊。那父母亲面对这两个儿子，他们的关系又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呢？
就是稍微感到欣慰的，就是各自有各自喜欢的儿子，就是父亲喜欢以扫，母亲喜欢雅各。如果想象一下，父母亲都喜欢同一个儿子，那对另外一个就更加的伤害大了。所以他们是很明显的偏爱某一个儿子。
而且这个以撒应该是比较喜欢吃好吃的啊，他喜欢吃以扫的野味，就喜欢以扫。我觉得这里也很有意思。
怎么呢？你觉得有什么特别呢？是啊，
就是竟然是因为喜欢吃他打的猎，然后就喜欢这个儿子。这个
很有趣，
很有趣。而且他这个
很简单的原因，
很简单，
是唯一一个理由吗？还是圣经没有写？
可能是比较大的原因他才会写在这里吧。
而且他这个习惯可能也遗传给了他的儿子以扫啊，以扫也很喜欢吃这个红豆汤，甚至对把长子名分都不要了。
他们挺喜欢吃的。
对，
特别是这里提到野味啊，当然现在我们不鼓励吃野味，
千万不要吃野味啊，
因为这个据说肺炎跟那个吃野味有关系啊，
对对对，
所以尽量少吃了，真的。而且为了这个保育的问题，动物保育的问题，最好不要吃这个野味了。那当时呢，他们吃野味是很普遍的事情。那以扫呢，他打猎就把野味打过来啦。当然，那么以撒呢，爸爸呢就很喜欢吃野味，结果呢他也特别爱以扫。那是不是这个是唯一的原因？肯定不是唯一的原因。但圣经呢，很明显的就是说呢，爸爸特别喜欢以扫，妈妈呢就反而是喜欢这个弟弟雅各啊，很明显的。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对待孩子的方法，一个爸爸的爱，一个妈妈的爱，另外一个，这样子你觉得好吗？
当然不好，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现状。但是如果你说利百加他为什么会比较爱雅各，也是能够理解。你尝试从他的角度看，大的就经常往外跑，可能一个礼拜我都见不到他一两次。但是雅各呢，他这个孩子就很乖，每天都留在帐篷里跟我一起研究那个食谱啊。看来他们都很喜欢煮东西，煮红豆汤以外，我相信他厨艺也是
蛮好的，
能够跟母亲切磋，所以彼此之间是建立了一个比较亲密一点的关系。
母亲通常喜欢孩子都在身边，
然
后常常黏住他，可能
他就最开心了。
对，
这里没有一个女孩，两个都是男的啊。但是父母亲各有所爱，其实这里可能会引发将来很多的问题，因为偏心了。我觉得就是偏心，你一偏心的话呢，就会导致两个人他们成长
关系不好。
对啊，他们关系也不好，变成好像两个派别在那里，
两个党派。
对啊，两个党派。
知道吗？因为我是双胞胎嘛，所以我的感受是很深的。小时候常常会比较，你分一个蛋糕，我 哪个比较大，哪个比较小，这些很小的事情都会比较的。所以我的父母亲也挺好的，他们会尽量都是公平。那所以我们的关系也不错。如果是一个偏心一个，另外一个偏心另外一个的话，其实是真的会很大伤害，
造成矛盾，
真的
造成两姐妹会有一个很大的矛盾。
对，所以呢，鼓励在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如果你作为人家的父母亲，做爸爸妈妈呢，你要最好是均衡的爱，平均的爱，爱你的孩子们啊，
对，
不要分党分派啊。好了，刚才我说这段经文其实有一个重点，就讲到以扫呢，把他的长子的名分卖了给雅各。那我想问问，到底这个长子名分是什么东西呢？代表什么呢？
长子就是，他是承受家业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地位吧。
对，有一种权利。我想这里不单单讲的是钱的问题，可能我们觉得长子应该分更多的财产，但是可能这里如果按照当时的背景，长子呢都是属于耶和华的，因为头生的都应该要归给耶和华。当然这个身份可以改变了，我们看圣经也知道，如果长子他犯了错，或者像以扫一样他主动放弃的话，这个名分是随时可以改变的。
而且这个长子啊，他是应该就是一家之首，他得到父亲的祝福啊也会多一点。可能我想这个上帝在这个以撒家的这个祝福也是传承着，在这个长子身上传承下来。
是
这个以色列人的，其实很多基本上全世界的都是大的，就是比较重要的很多文化都是一样。
对啊，你到现在也是。
对，现在也是。尤其是一些国家，他比较注重地位高低的那些年纪大的，不要说是在家里是长子了，其他的地方哈，工作啊什么，总之你年纪比较大，你都是受到的比较多的尊重。
对，我们说长兄为父嘛，父亲万一不在了，那大家都要听哥哥的话。
不，现在呢，长子通常责任也比较大，是吧？
对，
他有父亲，整个家庭，甚至那个打扫啊、煮饭啊、买菜，
经济来源呢？
对呀、这个长子的压力也特别大啊。这他要兼顾的事情、要处理的事情也会比弟弟妹妹多一些。那么，当时犹太人的背景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当长子呢，他其实那个地位是比较高一些的，真的，他会得到更多的父母亲的遗产，如果有遗产的话，他会得到多一些，他们也代表呢有很多的祝福，上帝给的祝福，他也会承受这些祝福，他也有这个管家的权柄去管理这个家庭，甚至呢有的说他拿到这些产业呢，家业可能是双份的，比弟弟妹妹多一倍，也可以做家里面的这个祭司，这个职份代表全家人去做这个敬拜的这样的一个活动，这个工作。所以他那个身份呢，除了有物质方面的享受多一些以外呢，他的权力啊、权柄啊、这个敬拜的这个身份呢，也好像比较强烈，会多一些的。所以这个长子的名分都包括这些事情。那在这里呢，这个以扫呢就把这些东西
都放弃了，
给了他的弟弟雅各啊。那请大家说说，就是到底他是怎么样把那个长子的名分卖出去的呢？不是，我们现在呢先歇会儿，回来我们再看看到底以扫怎么断送了他这个长子的名分。
神啊，我们要赞美你，
你是全能全智的，
你是富有拥有的，
你是信实公义的，
你是圣洁尊贵的，
你是慈爱怜悯的。
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。
要举双手赞美耶稣。
良友电台第二季主题：赞美声声导入云。
我要一心灵诚实，
让我们齐来赞美神的美善。
好，我们今天查的经文是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七到三十四节。我们来看看以扫呢，他断送了这个非常美好的长子的名分，他本来就是长子，但是他把这个名分卖给了他的弟弟雅各，到底这过程是怎么样的呢？请大家你给我们介绍一下，有谁愿意介绍一下他怎么断送这个长子名分的呢？
自从以扫呢从田野回来以后呢，他就非常非常的疲累，那刚好这个时候呢，雅各正在煮红豆汤，他就说把这个红豆汤让给我喝吧，我现在非常的疲乏。雅各呢就没有马上递给他，他说好，那你就把你的长子名分先卖给我。以扫就说我都快要死了，这个长子的名分对我来说还有什么益处呢？雅各说不不不，你先给我起誓。好，以扫就听了起了誓，就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卖给了雅各。雅各呢就把饼跟红豆汤让给他吃，他吃了以后喝了就离开了，就这么轻看了宝贵的长子名分。
嗯哼，就这样，就为了因为他想吃喝这个红豆汤，
嗯，
就为了一碗红豆汤，结果这个长子名分就没了。
嗯，
好，那请你说说就着这件事情来说啊，你认为雅各他这个人是个怎么样的人呢？你觉得他的思想又是一种怎么样的思想呢？
我想雅各首先啊，他这个做饭的本领应该是不错的，
非常高的，
对，
能够吸引到他。
对，这煮红豆汤，其实有时候我会在想，这个雅各会不会其实每天都在煮这个红豆汤，
在等待这个机会来，
我就等这个机会，哪天你累了，我就拿这个红豆汤把你的长子名分给骗过来。
哎，这有可能，
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，我觉得应该是本来雅各就是一个很多谋的一个人，
所以才像他说的每天就趁着
一个聪明的人他不会的，是有就算是一个很突然的机会他都可以抓住的，因为他太聪明了，
也许是突然的机会，
对，
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，会不会呢？
或者
常常等候机会，
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追溯到二人出生的画面那个情景，大家记得雅各是抓住以扫的脚跟，就表现他的一生最起码大半生都
是
在
抓一些东西
抓机会呢，夺取一些名分呢，等等，
所以就是机会主义者咯。
对，所以那你先不要看他好像比较内向一点，比较沉静一点，但越沉静的人呢
越多思考，
对，越多的计谋，
对，深谋远虑的，
而且他很会乘人之危啊，
对，
正赶上他饿的时候，我来跟你谈一下条件。
对，不过呢，还有另外一个人说呢，有些牧者他分析啊，这个雅各呢，他是属于内向的，他跟母亲关系很好，整件事情也许是在母亲的怂恿底下去做的，也许是母亲建议他，当然经文没有说，经文只说了母亲让他去假装是以扫，没有说让他去煮红豆汤，也许是受到母亲的影响，
有可能，我也觉得
才会这样做，因为我们看到
对，看他跟母亲的关系比较亲密，
对，比较好的，而且我们在看后面的经文，他不是娶了一个妻子，然后被那个岳父就欺负了七年又七年嘛，人家就说他的性格就是比较柔弱一点的，就是好欺负的，所以可能在当时他也是比较受到母亲的影响，母亲这样讲，然后好，我去做，我去做，即便他知道这个是欺骗的行为，
总的来说呢，雅各是一个外表很安静，但是呢很会思想的人，也很懂得去抓紧机会去做事的人，为了自己一些利益一些好处，他很懂得抓住机会，这个是雅各。那么以扫呢，那怎么形容他呢？
大拉拉
就这件事怎么样呢？再详细的说形容一下，
就是比较粗糙一点，不会想那么多，就其实这个是一个陷阱，其实雅各说是一个引诱啊，引诱他把长子的名分卖给，我觉得通常来说你 请弟弟让一个汤给你喝，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吧？
很自然啊，
很自然啊，就因为你是我的弟弟，我们是亲人，你给我一杯水有什么就是
大不了呢？
对啊，特
别呢，为什么要起誓呢？
对啊，但是雅各就要谈条件的时候，他就很没有心机，然后就掉进这个陷阱里面。
对，我们在麦后也说，他那么会弄野味，饿了你就自己弄吃的。
对呀、啊，哪有那么容易死啊？
所以他就很看眼前的这一碗红豆汤，对，他都不看不想其他东西，
我要马上喝到，
对，我就要喝汤。
对对对，
他可能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累很累，所以他。不想再做菜 了。对，他清醒，他脑袋清醒，但是他不想做菜了，很累了。他想马上，希望马上就可以吃到东西。那红豆汤有的话，我马上就吃了，什么都不管了。那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，雅各呢乘人之危，就说你给我启示吧，把长子名分卖给我吧。那这里呢，就其实就刚好。就圣经的最后一句说，以扫就这样轻看了他的长子名分呢。第34节最后的一句，以扫就这样轻看了他的长子名分，那个重点就是说轻看了。
嗯
他觉得，其实刚才我已经说了，用了很多的话去形容这个长子名分，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，代表着你的身份啊，地位啊，甚至宗教上面的权柄啊，责任啊等等都在这里。但是呢，他就是看重，轻看的这些，他看重的就是红豆汤，我累了我要吃。
世俗的享乐吧。
嗯，
对啊，
眼前的东西。
对，我记得希伯来说好像真的很清楚的说，他就是贪恋世俗，就为了一丁点的食物，就放弃这个这么宝贵的名分。可是我后来又想想，以扫他怎么会不知道长子的名分有多么宝贵？如果他不知道的话，到后来他
又哭哭啼啼，
又哭哭啼啼，他不会在父亲临终之前哀哭痛哭的说，你给我祝福吧，你给我祝福吧。所以有些牧者呢，不好意思插开一点点说，会用婚姻关系上面的不忠去思想这节经文。就一对夫妇，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出轨，你就是为了满足短暂的欲望啊。
嗯，
难道他不知道婚姻有多么的重要吗？难道他不知道如果妻子或者丈夫知道你出轨以后，可能会闹得非常的严重不愉快，可是他着眼在当下的我想要我需要某种的欲望。
嗯，
可是完事以后呢，满足了短暂欲望以后就后悔了。
嗯，其实这个概念是可以应用在很多不同方面的。
对对对，
就是、
不单单是吃食物，我相信不是那么简单的层面的想啊。
还有就是为了那么一点点，真的那么一丁点，其实
很不值得、
啊，真的很不值得。我们常常都会这样，就可能突然之间，我想要一些东西，然后。就不顾后果了。其实他不是不知道，但
他知道的，但是当下没有好考虑到后果。
可能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都有一些比较高大的、比较远的一些我们说人生的目标。我们是觉得啊，服侍神、荣耀神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应该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应该是这样。但往往呢，这个只是头脑上的一种认知而已。那当你面对一些很具体的、很实际的，比方刚才提到情欲方面的引诱，或者说金钱的引诱，马上你就会放弃你的那个远大的目标，
嗯，
会吗？
会，
对啊，
会。
所以常常就是这样，你头脑上、理论上你说一套，这个你说的可能头头是道，说的非常好啊，服侍神是怎么怎么样好啊，
要过圣洁的生活，
对，圣洁生活这些都是很好的，公义、仁爱诸如此类啊，这是服侍神应该有的表现，应该是应该，但是当你面对一些很具体的，马上你可以得到的好处，或者很短的时间之内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些好处的时候呢？你就会把那个远大的目标、那个眼光都放弃。
嗯，
这是常常会发生的事情。
这个是很危险，值得我们要警醒的。有一天你会不会为了某些事情很轻易的放弃基督徒的身份呢？
对啊，
就随便的说，哦，我不是信耶稣的，我不认识他的，纯粹是为了眼前的利益，你就轻看了神儿女这个宝贵的名分了。
对啊，绝对绝对，这个是经常会发生，或者说历史当中呢，任何时代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对吧？
对，
有的呢可能是威胁啦，当然是比方这个彼得他三次不认主，那是因为生命受到威胁，他以为那些身边的人会杀他，所以他说啊，我不认识耶稣，不认识耶稣，我根本跟他没有关系的。那这个是生命受到威胁，他害怕才做出这样的事情。但另外一点呢，就是这个利益的引诱，一些好处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呢，哇，很多人就会软弱下来。
对，甚至我们可能会像以扫一样，觉得我是身不由己的，我是被人逼的。你看他说我快要死了，哪那么容易死呢？
对呀，
就是暂时的口渴或者饿，他就觉得我快死了，快死了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放弃这个名分。
其实他放大了自己的
苦难。
对啊，因为你吃这个是很实在的东西了，就是很贴身的一个事情，吃嘛，肚子饿，这些都是很实在的。
但是已经失去了理性了，
对啊，
理智，
对啊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你就对那些比较长远的一些东西，所谓上帝的福气，相对来讲，他就觉得那个不实际啊，反而吃红豆汤，我吃了，我饱了，这个是最实际，所以他宁愿选取红豆汤，就放弃了长子的名分。
那当然，我们不要一味说以扫。我觉得雅各在这件事情也是有很明显的一个错误。他就是用人的方法去夺取，虽然说他是出于好意，他希望得到耶和华所给的祝福，听起来好像是好，但最终他还是撒了一个谎，用很多的诡计，就好像我们说他可能早有预谋的去做整件事情。
嗯哼，
这也需要承担你这个错误带来的后果。
其实神以后也会
追讨他，追讨他。
所以其实如果我们以后再查考雅各的生平啊，后面的经文我们就会查到了，其实雅各呢，他的确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，我就觉得他是非常狡猾的人，
狡猾，
非常明确的，非常狡猾的一个人，
不是那么的单纯，
对啊，一点都不值得我们羡慕，他那种狡猾的那一方面非常的差，非常的坏，但是呢
神会改变他，
对，在就是我在整个历史他的从圣经的历史里面就看到呢，神就用了这个狡猾的人，虽然他真的是狡猾，但是神看中的就是那个雅各呢，他好像很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他就抓住那一点，就一直的，虽然他的手段是很差的，是狡猾的手段，但是神还是看中他那个人，他看中上帝的恩典，他抓住上帝的恩典，这一点呢是上帝所喜悦的。那这里就其实让我们有很多的反思，今天我们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呢？我们当然不能狡猾，但是怎么去抓住上帝的恩典呢？这一点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。时间关系呢，今天我们就暂时到这里了啊，不谈其他的，下面呢就等下一次再谈了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
下次再见，
拜
拜
拜
拜。
人照着神形象，照着神模样，所以